欢迎陈立弟兄哈，是我们的老会友哈，老会友，这个比我们大家这个是最神州最老的几家会友，真的是啊，看到他们很开心哈。这个神州存在是有它的目的的哈，所以弟兄姐妹要谨记这件事情哈。这个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有高山有低谷哈，这个好，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第八章好不好？新约马太福音第八章。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八章，在新约的翻到新约哈，新约的第六页，马太福音第八章，新约的第六页哈，好，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们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和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来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万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了，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要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们就上我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的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好，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啊，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如同你啊祭坛上的火炭一样被燃烧起来，主啊，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被主你燃烧的一生，主啊，让我们为你而活，主啊，求你的圣火来燃烧神州宣教教会，主啊。只有你的火燃烧起来，我们才有宣教的力量，我们才有宣教的生命，主啊，我们才有宣教的心，主啊，我们才有宣教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意向，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认识你，主啊，你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美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感谢主哈，这一章圣经哈讲到了五个主耶稣讲的神迹哈。那首先我们要问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神迹？弟兄姐妹想想什么是神迹呢？有一个人就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definition 哈，他说神迹就是上帝的手笔。所以如果你听一首肖邦的夜曲，你就会发现这个是他写出来的一个夜曲，但是当你弹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他的手笔。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神迹就是上帝的手笔。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所有神的创造，宇宙万物，从小到每一个分子，每一个原子，每一个粒子，大到整个宇宙万物，都在那里有规律的在那里运行，每一个地方都是神的手笔，都是神迹。所以诗篇上讲什么？诗篇十九篇说什么？他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当你看到诸天的时候，当你看到穹苍的时候，当你看到一片一片的花海，当你看到有那么多的玫瑰，不同颜色的玫瑰，当你看到有那么多不同的水果，你要知道这都是上帝的手笔，上帝的作为充满了这个宇宙万物。所以弟兄姐妹，神迹这件事情，所以有的人说一个信神的人在每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上帝的手笔。所以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没信主之前什么都看不到，我看到大海我就难过，但是当我信主了以后，当我走在克利夫兰的那个小意大利区的时候，那个天上降下来雪白的雪花，哎呀，是那么样的美，那个空气是那么样的新鲜，天上的星星好像在对着我笑，每一个星星是一个上帝塑造的一个笑脸。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神迹？一个信神的人，当他看到上帝埋在每一个生物生命里边的 DNA 的时候，哎呀，他完全的俯伏在上帝的面前，在敬拜他。那是上帝多么奇妙的手笔，在每一个人、每一个他的创造里边放了一个 DNA 在里边，那个信息是那么样的完美，那么样的精密，那么样的复杂，是上帝在里边展现他的手笔。所以弟兄姐妹，你当你看到你的孩子生出来的时候，然后每一天长大，每一天长大，长到18岁的时候 ，hopefully 哈，是一个 handsome boy 哈。后来他又结婚了，又生出一个小 boy 的时候，你知道这都是上帝的手笔啊。这个是多么奇妙的一个天赋的世界。但是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我们把上帝的手笔说成是 Mother Nature， 说成是自然，我们看不到神，更看不到上帝借着宇宙万物来彰显他奇妙的手笔。所以上帝要来到人间来做很多超越他创造的事情，来展现上帝的另一个 aspect 的一个作为一个手笔。这个就是新约里边在记载了主耶稣行的神迹，他让死人复活，让大麻风洁净，让海浪平静，让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让死人复活，让瞎眼看见，聋子听见，瘸腿行走。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章圣经里边记载了五个神迹，那么耶稣来到地上来行这个神迹，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讲好七个神的目的。第一个，耶稣来到地上要行这么多的神迹，第一个
神迹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让我们从这个神迹里边认出这一位来到地上的耶稣，他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看哈，我们从这个23节到27节哈，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你看在这里哈，神行这个神迹是有一个目的的。当耶稣来到地上，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是有他目的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希望人看到他行神迹了以后，能够认出这位来到人间的耶稣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那位永生的道，那位圣子。所以你要了解哈，这个神迹，你看哈，在耶稣在船上的时候，在另外一个一段记载哈，耶稣在船上，这个马可福音记载说，那个巨大的风浪哈，你知道这些跟他在一起的门徒都是专业的渔夫啊，每一天都在大风大浪里边，但是这一天他这个风浪大到一个地步哈，连这些门徒觉得船满了水，马上就要沉了。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都慌了。所以呢，这时候耶稣枕着枕头在船尾在睡觉，所以这群门徒就跑来叫他，说：主啊，主啊，我们要沉了，你不顾吗？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哈，如果今天陈立弟兄睡在那个船上，我们把他叫醒了，那陈立弟兄醒了以后，他第一句话会说什么？那赶紧舀水啊，对不对？那如果我今天在船上，那肯定把我叫醒了，我说：你们把我叫醒干什么？你们赶紧舀水啊，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我家里面突然着火了，我儿子把我叫醒了，那我第一个我会做什么？大家赶紧逃啊，对不对？你看，当主耶稣从睡梦里醒来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人在睡醒的时候最容易彰显他的那个 nature。他第一件事情不是说赶紧舀水，不是说赶紧逃，他第一件事情起来斥责风和浪。你知道，只有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当他起来的时候，他要斥责风和浪，因为这个 nature 就证明了他是那一位来到人间的上帝，他斥责风和浪，要听他的摆布，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所以这个神迹的目的，当他风和浪平静了以后，所有的门徒在那里只有一个反应：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神迹的第一个目的，弟兄姐妹，神迹的第一个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哈，就是当上帝穿上了人的这个血肉来到人间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人，但是透过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神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在他里边的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永生的道，他穿上了人的血肉来到了人间，向我们来彰显他的自己。另外一个哈，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哈，记载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迹哈，就是呢主耶稣呢那一天呢，这个前一天晚上呢，彼得呢带着所有的渔夫打鱼，打了一晚上什么都打不到。然后第二天呢，主耶稣来了以后呢，就借了这个彼得的这个船呢，在那里讲道。讲完道了以后呢，就跟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个彼得呢就说：“哎呀，我们整夜都没有打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夫子，我们就下网打鱼。”其实彼得心里面在想：“主耶稣，你是一个 木匠，你对打鱼是外行，没有人打鱼是在白天的，而且更没有可能跑到水深之处，我们都是夜里边打鱼的，夜里边鱼是在水比较浅的地方。当他听了主耶稣的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了以后，一下就打来了满满的这个网，然后装满了两船，然后甚至船要沉下去了。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生了这种事情，你第一个会想什么？啊，弟兄姐妹，你会想什么？这个，如果我哈，我当时就在想哈，我马上坐下来跟主耶稣这个签一个合同。我说主啊，太好了，我们现在哈开一个承销渔业公司，我们负责打鱼，你就告诉我们在哪打，我们把这鱼打上来了以后，我们负责清，我们负责卖，我们负责收钱，然后呢利润咱们对半，你看这多好，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呢，你如果读路加福音第五章，你发现呢彼得没有这么反应。彼得看到两个船装满了鱼，他的反应是什么？彼得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对耶稣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请你离开我。然后主说什么？他说，主啊，主说，彼得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彼得为什么会跪下来，会俯伏在那里？就是在这之前，他觉得主耶稣到底是什么，他不太清楚。他整夜没有打到鱼，当主耶稣讲完道，让他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了以后，他打完了鱼，两船的鱼满满的，船要沉下去，他突然明白了，弟兄姐妹，这个是神迹最重要的目的。他突然明白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穿上了人的血肉来到了人间，正站在他的面前，他就是旧约的那位耶和华，那位自有拥有的神，那位永恒的道来到了人间。弟兄姐妹，如果神迹没有让我们认出他来，弟兄姐妹，神迹就丧失了他的目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上帝今天在你的家中，在你的生命里边，在你的环境里边，在你里边行了神迹，他第一个目的就是让你认出他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他就是阿拉法，他就是欧米伽，他就是初，他就是终，他就是来到人间的那位上帝，道成了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位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弟兄姐妹，你一定要领会这第一个目的，否则的话神迹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好，我们看第二个目的，在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好，我们看一下第十六节，是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个神迹的第二件事情，一定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境界，我们开始对耶稣基督有了一个生命的信靠。大家一起跟我讲哈，第二个目的，有对神有了信靠。大家一定要讲哈，讲一下，对神有了信靠，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哈，在这么多的第一件事情，神希望我们认出他就是那一位来到人间的上帝。第二件事情，马太特别在这里记件事，就是说呢，当你看到主耶稣医治了那么多的疾病，赶出了那么多的鬼，他只用一句话就把所有的病人都医好了，所有的鬼都赶出去了，为什么会这样？马太就特别在圣灵的感动里面讲到了，在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记载了一件事情很重要，那是啥？他说他代替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我们把这个圣经压在这一段哈，我们来看一下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哈，在旧约，大家翻到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在旧约的第在旧约的第566页，大家翻到旧约的566页。好，我来为大家读一下旧约的566页，53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那么这一段的经文，这一章的经文是在描写主耶稣来到人间，他是上帝代罪的羔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写到，当施洗约翰一看见他的时候，马上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一位神的羔羊，在旧约里边所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都必须牵一只没有残疾的羔羊，他要把手按在那个羊的头上，让他的罪归在这个羊的身上，然后他要宰杀这个羊，然后祭司要拿那个血在圣所里面弹，好让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在旧约里面，所有的人来到神面前都必须有一个祭物，到代罪的羔羊。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施洗约翰就看出来说，看哪、啊、这是上帝代罪的羔羊，上帝第二位的上帝，永恒的道，圣父圣子圣灵。那圣子为什么要来到地上？因为他是上帝代罪的羔羊，他要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好让一切信靠他的，他是代罪的羔羊，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让我们得着永生，与天父上帝和好。所以这是神迹的第二个目的。所以马太在这里特别重要的写到，他说他担当我们的软弱，他背负我们的痛苦，他担当我们的软弱。为什么？神迹的第二个目的不仅是让我们的身体得医治，让我们认出他是来到人间的那位永恒的道，神迹的第二个目的是让我们知道这一位来到人间的道，这一位上帝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的软弱，他背负我们的痛苦，他是赎罪祭，他是上帝代罪的羔羊，好让一切信靠他的都得着永生。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进到第二个目的，没有信靠他，神迹没有任何的意义。弟兄姐妹，这位上帝来到人间，他可以医治所有的人，他可以让鬼赶出去，因为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为他是上帝代罪的羔羊，好让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接受他救赎的人，能够了解这位上帝拯救我们脱离永恒的咒诅，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地狱，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刑罚，要把他的永生，把他的天堂，把他的圣洁，把他的公义，把他的慈爱，把他的救赎赐给我们， 白白的赐给我们。
弟兄姐妹，真的是啊，在座的每一位哈，我希望我们了解哈，耶稣基督来到人间行那么多的神迹，是让你认出他来，他就是上帝来到人间。第二个目标是让你信靠他在十字架上为你那奇妙伟大永恒的救赎，让你能够得到永生，脱离灭亡。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看第三个目的。好，我们再翻回到马太福音第八章。好，我们看第三个目的。好，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好，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第三个目标，神的目标，神迹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经历上帝的爱，经历上帝的接纳，经历上帝的拥抱，经历上帝的洁净。这个是神第三个行神迹的目的。你看在这个神迹里边哈，我们福音班有讲过这个，在这个神迹里边，你看主耶稣行神迹，他只要一句话鬼就出去了，他只要一句话那个人就病就好了，他只要一句话那个瘫子就起来了。但是在这里特别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看到这个大麻风来了，这个大麻风呢跟主说，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特别圣经记载他，主耶稣说，主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个我以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哈，当我那个1989年的时候我去香港这个香港的这个中环哈，这不是这个现在闹暴动的哈，这个中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中环是非常繁华的。然后呢我每一天呢就去那个中环那边有一个香港演艺学院，跑到那里边去练琴。有一天呢我练完琴以后呢，走出来的时候，走那个天桥走下来的时候，在那个很美的那个中环的那个花园里边，在那个长椅子上躺了一个流浪汉。那流浪汉是一个男的，但是他的头发啊长到这个腰的下边，而且那个头发啊已经都凝固了。哎呀，你不知道多久没有洗澡了。我很远的时候，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我就闻到那个臭味。哇，那一天我才领会到了这个流浪汉的这个恐怖哈。这个每一次我读到这段经文，我就在想。这个你知道这个大麻风哈，在以色列人是被隔离起来的，所有大麻风都不能够住在城里边，不能住在家里边，不能跟任何正常的人接触，他们是住在荒山野岭里边，不知道多少年没有洗澡，然后身上不知道多么脏多么臭多么的流脓，然后呢家里的人只把一些吃的东西放在一个地方，然后放在那就走了，然后他们去拿。那这一群人是被社会抛弃的一群人，是被家庭抛弃的一群人，是被他的亲人抛弃的一群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里边，是这样的一群人，没有前途，没有人会尊重他们，没有人会 care 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是每一个人看到他们都会躲避的。所以这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他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所以这个人是深深的知道主能够医治他的，但是他不知道主肯不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主特别加了一个动作去触摸他。弟兄姐妹，这个触摸可不是一般的触摸，这个上帝触摸了这个人说，孩子，我肯，你洁净了吧。你知道神迹在这里带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看见，就是上帝要让我们在神迹里边真实的经历上帝的慈爱。如果今天我是一个 homeless， 我是一个大麻风，我不能够见我的家人，
我不能跟我的儿子说话，我也不能够住在家里边，我被整个的社会抛弃，我睡在桥洞底下，我已经3年没有洗澡了，我的头发非常长，我非常的脏，每一个人看到我的时候都躲避。但是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他触摸我，他说：孩子，我不仅肯，你洁净了吧，我还愿意触摸你。你知道这个里边所带来的是上帝的接纳，上帝的爱，上帝的包容，上帝并不嫌弃他。
这个我最近哈比较多听一个人讲道哈，这个人叫做这个 Charles Stanley，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他讲道。哎呦，这个人讲道讲得可好了。这个 Charles Stanley 哈，他的身世哈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生下来9个月，他的父亲就过世了。所以他小的时候是没有父亲的，一家人很苦，所以他小的时候常常就要去送报纸。他说他因为送报纸，所以他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所以早起灵修，每天早5点半他就去送报纸了。然后9岁的时候他母亲再婚，但是他的 stepfather 是一个非常非常violent 的一个 person。 他说没有讲过一句 nice sentence to him， 所有对他讲的话都是愤怒的、暴怒的，这个骂的，这个贬低的。所以这个 Charles Stanley 哈，这个后来呢，他就成为了基督徒，后来他做牧师。那他在亚特兰大的第一浸信会做牧师，哎呀，这个牧师非常成功。这个他的教会有16000人，然后呢，他在300个电视台里边都讲道了。但是他说我的教会的事工蓬勃发展，他说 everything is good， 但是他说我的内心 I feel miserable。然后呢，他就问神，他说：“神呐，为什么我的内心是 miserable 的？”他说我 I cannot find the reason， there is no reason。I should feel bad。 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在神面前祷告了很久找不到答案。然后有一天呢，他去开特会，那特会非常的成功。成功完了以后呢，他回来了以后，他说我再也不能够忍受一天这样的生活。为什么我事工那么好，我讲道也很有神通，但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 I feel so bad。他就找了两个牧师，两个这个counselor， 然后呢飞到他的亚特兰大的他的教会，然后呢他就跟着4个人一起谈话，然后呢他就把他一生所有的故事，甚至所有犯过的罪，他说所有这个 private 的这个 secret 全部都跟着4个人讲了。他说 This is what I know about Charles Stanley。 但是我的内心为什么会这样，我完全不知道。也许你们可以在上帝的启示里边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会这样。然后呢，他们4个人就跟他聊天啊，就讲，突然中间有一个人跟他说 Charles Stanley， 他说你现在闭上眼睛。 Charles Stanley 就把眼睛闭了，他们在一个圆桌子那边哈，他说你把头放在桌子上，他说你现在想象哈，这个天父抱着你，他说恰斯丹尼说，他说突然他感觉到，他说神哈就用这个膀臂哈抱着他。那恰斯你说我那一天哈，他在神面前啊哭了好几个小时，嚎啕大哭。他说他第一次
经历了上帝的爱，第一次经历了上帝的触摸，第一次经历了上帝的接纳，第一次经历了上帝的 protection。 他好像回到了9个月的时候，好像他失去的父亲，现在天父来到他的面前，好像那个小的那个婴儿床，天父抱着他。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啊，神迹的第三个目的，就像这个大麻风一样，不仅他医好了，神要让我们经历天父对我们的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啊，无条件的包容。好，我们看第四个神的目的哈。我们看第14节到第15节。好，第14节到第15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谢谢。你看在这里哈，这个讲到了第四个神迹的这个目的，就是这个主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边的时候，有人问哈，先讲一个笑话哈，有人问彼得结婚了没有？彼得结婚了吗？他太太叫什么名字？他太太叫什么名字？王氏。没有没有，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到，好像没有说到彼得的太太哈叫什么，但是圣经上说他有个岳母，就说明他结婚了哈。就是岳母到他家里，他岳母呢害热病躺着，然后呢主耶稣把他的手一摸，他的热就退了，然后就讲了下边的一句话，说什么？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弟兄姐妹，这是神迹的第四个目标，上帝医治你，上帝让你经历他，上帝让你认识他，上帝让你信靠他，上帝医治你是为了让你起来服侍他。上帝的神迹的目的是让我们起来来服侍这位爱我们、医治我们、拯救我们、为我们来到人间、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了解到，当我们经历神迹了以后，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服侍他的人，弟兄姐妹，这个神迹我们丧失了他的目标。我们没有领略到神迹的目标是让我们这般人，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被改变、被医治、被拯救、被洁净，乃是让我们起来来服侍这一位从死里复活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圣经上讲的服侍呢？圣经上讲的服侍不仅仅是我们为他做一点事，圣经上讲的服侍，他是主，我们是仆人，他是君王，我们是他的奴仆，我们是被他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是单单属于主耶稣的，我们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乃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不再是服侍我们自己，服侍我们的事情，服侍我们的家庭，服侍我们的事业，服侍我们的金钱，服侍我们的这个，服侍我们的梦想，服侍这个世界。神拯救我们，行神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乃是让我们单单的服侍基督，我们活着乃是为了荣耀他、服侍他，为着他培养敬虔的后裔，为着主而工作，为着主而建立合主心意的家庭，为着主而在这个世界里边来做光做盐来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他是主，他是君王，他 他要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至高、至大、至爱、至可畏、至尊。这个位置和这个心态，我们必须要得着。这个是神迹的目的。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位置，我们生命里边并不是真正在服侍他。服侍他，他是我们生命里边的君王，他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主，他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至高、至大、至尊、至可畏、至荣的那一位。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都是为着他，是以他为中心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为主做事情，但是服事的真谛还不仅仅是做事情，服事的真谛乃是他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至高、至大、至尊、至爱、至可畏、至荣耀。他是我们中命生命里边的第一，是中心，一切为着他，这个是服事。好，我们看第五个神迹的目的，在第二十八节，我们看二十八节哈。第二十八节，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跑进城里，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成的人就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我们看一下另外的一段哈，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我们看马可福音哈，马可福音在后边的一卷书，第五章，马可福音的第五章34页，新约的第34页，我们翻到新约第34页看一下。那这一段经文同样记载在马可福音，但是马可福音记载的稍微再详细一点哈。34页，新约的34页，我从第11节给大家读哈。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去，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人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和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带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那这里是讲到了第五个神迹的目标。神迹的目标，你看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好了以后，他穿上衣服坐在那里。然后呢，那个城里边的人一看损失了这么多的猪，就请耶稣要离开。当耶稣要走的时候呢，这个被鬼附的人就央求耶稣说：“主啊，让我跟从你。”但是很奇怪的，主耶稣却没有允许。主耶稣跟他说：“你回到家里去，将上帝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对他们传说。”然后这个人就回到了他的家乡，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稀奇。弟兄姐妹，神迹的第五个目标就是让我们经历了神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传扬他这一位奇妙的主。所以诗篇里面写，他说：“我要天天传扬你奇妙的作为。”你看这个小泥巴人哈，小泥巴人据说逢人便说：“神州教会不错。”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一次来哈，住在老李家，
我不知道是不是老李给他买螃蟹吃了是吧？有没有买螃蟹？哦，这张红家，张红是不是给他做了这个烤鸭还是什么是吧？不住了，这第一次住在张红家，然后第二次住在老李家是吧？然后第三次这个住在谁家？然后呢？不仅如此哈，那个他呢？他受洗了，他太太受洗了，他女儿受洗了，然后女儿呢又嫁给我们胡弟兄的儿子了。你知道这个小泥家人哈，现在就他老婆说的，他兴奋到一个程度，他逢人在便说，哎呦这个神好啊，这个神好，然后就开始数点，你看我去了他们家，我去的住人家白住，这个洪波也不知道是不是给他酒喝了，你知道，然后呢住老李家，然后又住这个秀琴家，然后我儿子啊不我女儿也嫁了，嫁美国去了，哎呀他就高兴的不行。逢人便说，你看这个就是，当我们经历神迹了以后哈，弟兄姐妹，你一定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你会逢人便说的。否则你没有经历神迹，弟兄姐妹，我们要求让神让我们经历神迹，让我们的生命有巨大的改变，我们从一切的捆绑里边，从罪恶里边，从黑暗的生活里边，从撒旦的捆绑里边，我们被释放出来。神让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来诉说这一位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们是圣洁的国度，你们是属神的子民，你们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天天要讲。所以这小泥巴人，这个据说他讲的时候哈，一般一边讲这个神好，然后顺便把我们教会也加进去了，说神州教会也很好。你看他们家三个人啊，很怪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从中国大陆的马鞍山坐飞机跑到洛杉矶来受洗的。你说那边那么多教会，那么多牧师，谁不能给他施洗啊？他偏要跑到咱这儿来施洗。你说这事儿，然后到我们这边住一个星期，然后我们这边一接待他，然后他回去以后，现在到处给我们做广告，你知道吧？这个神州教会虽然人不多，但是他说我们的名气很大，你知道？他说你们神州教会人很少，但是你们名气特大。到处给我们宣传，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回大陆要这个表现要好一点哈，不要给我们丢人了，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神迹的目的非常重要，让我们要诉说这一位。所以主在这说，他说你回家去，将上帝为你行了何等大的事，这是第一件事情，是怎样的怜悯你，告诉他们。所以这个人回到他的家乡以后，在所有认识他的人，这个人是住在坟营里边，是被群鬼所缚的，是光着身子的，整天在山中喊叫，用石头砍自己，他是一个疯狂的一个人，没有人能够捆住他的。但是当神拯救他了以后，他成为了一个正常的一个人，他穿上衣服，他理了头发，他洗了澡，他要传扬上帝在他生命中奇妙的作为。你回家去，在你的亲人中间传扬上帝为你行了何等大的事，是怎样的连续你，要对传说。弟兄姐妹，我们去工作，我们如果真的经历神迹了，你要在你的实验室里边要传说啊，你要传说上帝为你行了何等大的事。你看我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家最大的神迹就是我哥和嫂子信主那事儿。这两个是那么坏的人，信了主了以后现在变成那么好，整天骂我不属灵，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原来他跟我不能比，现在比我属灵了，就看我不属灵。所以你看他生命中有那么大的改变。我哥这个人啊，就是满脸大胡子，哇，那个完全就是一个土匪的样子，你知道？我嫂子说你哥这人啊，以前开车的时候，谁超他的车，他就开过去，把那个人瘪到那个墙角，下来以后就要跟人家打架。人家一看他长一大胡子，哇，跟蒙古人一样，全都吓坏了，你知道？哎呦，大哥，对不起，哎呦，刚才不好意思超了您的车，你看。有一次他又把人别了， 一下车又跟人打架，人里边出了两个比他更壮的，哇，那一次他吓坏了。我嫂子说，那一次你哥赶紧掉头就跑了，你知道，说这是我嫂子说的。然后这俩装修房子，装修完了以后给人装修工不给钱，然后人打电话来要钱，这两个装成黑社会的人恐吓人家，人家最后房子白给他装修了。你看就这样。然后呢，我向我嫂子传福音，她信主了以后，本来星期天下午她办了一个股票俱乐部，找了20多个人一起研究怎么炒股，找了专家。那天她信主了以后，她就把那个股票，就是说这星期咱们暂停一下，这星期我要给大家办一个福音座谈会，哇，到处开广告，然后找了一帮人，然后就开始讲，讲完了以后说谁信主，还19个人举手决志。你看，就你看到没有，他就是经历了神在他生命里边。他说他以前是严重的便秘，严重的这个失眠，在他信主的那天晚上就睡着了。所以他不得不说，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到神迹在我们生命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你要传扬耶和华奇妙的作为，你要传扬耶和华奇妙的作为，你要传扬。我们要经历神迹，我们要跟神说，主啊，我要经历你的神迹，好让我诉说你是那一位奇妙的救主。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生命里边非常真实的东西，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经历他的医治，经历他的接纳，我们要传扬他，我们要服侍他。所以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盼望我们哈，盼望我们，真是弟兄姐妹，这个经历神迹了以后，不得不说，不得不说，下边还有两个，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哈。第五章，这一章5到13节是讲到了神迹的目的，是让我们仰望他。你看这一段圣经讲到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汉瘫痪病。你知道百夫长是一个在当时的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人物，他可以是当时的一个 number one， 当时那个区的主要的一个行政长官。但是这个主要的一个行政长官又是罗马军队的百夫长，他突然发现他人生有他 handle 不了的事情。弟兄姐妹，我这一生活到今年53岁，我发现我的一生有无数的事情是我 handle 不了的。第一件事情，我 handle 不了我太太；第二件事情，我 handle 不了我儿子；第三件事情，太多的事情我 handle 不了了。几乎任何一个东西，你会发现，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你都 handle 不了。所以，神让我们的这一生，就是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有限、有罪、有死的一生。我们人生办不成的事情太多了，我们人生软弱的地方是无数的。神让我们明白，我们一个罪人最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放下自己的骄傲，带着谦卑，带着无助无望的一颗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仰望上帝的怜悯。这个就是整个这个神迹告诉我们，这位百夫长是当时的可以说是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的一个人，在当地。但是他的仆人瘫痪病躺在家里甚苦，他是完全没有作为。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跟主说，主啊，我的仆人还瘫痪病甚苦，求你来医治他。主说我要去。这个百夫长说，主啊，我实在不配，你到我舍下去，你只要一句话他就可以得医治了。你知道这个百夫长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就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带着一个无望、无依、无靠、无有、无能，一颗谦卑破碎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仰望上帝的怜悯。我们永远要带着这样一颗心来到上帝的面前。
这是我们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态度。任何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生命里边还有许多的能干，你会发现你就很难经历上帝的神迹。神迹的目的就是让你知道你是无有的，你是无能的，你是毫无所事的，你是毫无所能的，你是毫无所成的。你要带着无有、破碎、无望的心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来仰望永生神的怜悯。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你知道我现在53岁了哈，我现在有的时候，我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我下了车了以后，我几乎都走不动路。我原来看着一个90多岁的人，哇，那样艰难的，我现在也是这种状态。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儿，你知道？特喜欢吃甜的，吃一点甜的，你看那么高，不是那个糖尿病这么严重，哎呦，看着那个甜的简直是。所以你看，你可以看到哈，我们的一生，当我们最后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要了解，我们是上帝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那个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知道自己是一个尘土，他是无望的，他是无助的，他是无有的，他是一无所事的，他带着一颗谦卑的，完全是受造物应该有的一颗心，来到全能、永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的面前，祈求他的怜悯。我们只能说，当我们躺在病床上最后一刻的时候，我们才进入了一个受造物应该有的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个就是我们的真相。所以在箴言传道书里面讲，你不要去这个结婚的家庭里边，你应该去遭丧的家庭里边。当你看到一个人的归宿，这世界上的每一人的归宿最后都是躺在病床上插满了管子，他是无望的，他是无助的，他是无有的，他所有的手能够抓住这个世界的一切他都要放掉。当人把你身上所有的衣服都扒下来给你洗的时候，你知道你就是尘土。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生命里边的真相。我们为什么会是尊荣的？是因为上帝怜悯了我们，我们成为了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否则的话 ，we are nothing。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件事情，我们就不会明白神迹的目的是让我们带着无助、无望、无有、无靠的心，谦卑破碎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仰望这位创造万有、怜悯我们的主。好，最后一个目标哈，最后一个目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看一下第18节哈。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跟从我。”神迹的在这里第七个目标，神迹的目标是让我们这群信靠他的人、认识他的人、信靠他的人、经历他的人、服侍他的人、传扬他的人，最后要来跟从他，成为跟从他的人，让我们的一生来跟从他。这些人看到神迹了以后，他们要来跟随主，但是主说什么？他说：“你跟随我干什么呢？”他说：“天空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但是人子来到地上却过着漂泊的生活。”主在这里讲什么？ 主在这里讲到，弟兄姐妹，我们经历了神迹，我们跟随主并不是因为祝福，我们跟随主是因为他是真神，我们跟随主因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他有永生之道。我们跟随主并不是拜菩萨，我们跟随主是因为我们要为他撇下一切来跟随他。所以主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你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他。然后主在这里讲，他说让那些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第一个死人是灵性死，第二个死人是肉体死，让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去埋葬那些肉体死的人吧。一个认识主的人，这一生他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有永恒的目标，永恒的人生，有上帝的同在，你有上帝的真理，有上帝的救赎，你要走一条在地上走一条属天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哈，我希望弟兄姐妹回去了以后把这七个目标好好的祷告，要认识他，要信靠他，要经历他，要服侍他，要传扬他，要这个仰望他，最后要跟随他，这个是神迹的目标。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经历到这些了，我相信神在我们身上的神迹是何等完美，神的心是何等的满足。弟兄姐妹，我为弟兄姐妹的祷告就是盼望弟兄姐妹每一个都好像在祭坛上的火炭一样，是一个为主而燃烧起来的一颗火，你的生命里边充满了属天的热情，属天的火，对上帝充满了爱。让我们一起来彼此勉励哈，我们一起唱一下最后一首诗歌好不好？大家起立哈，我们一起来唱。